我出生在贵州山区，家里有七个兄弟姐妹，其中一个病死，一个饿死，尝尽了贫穷的滋味，体验到人生的卑微寒凉，我的脾气越发凶悍。嫁给一位香港老公，和婆婆的相处成了难题，每次相聚，婆婆都是抹着眼泪离开我家。已经移居加拿大多年的我们，在这次新冠疫情中，全家人中招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《境界有声》。
各位听众朋友们好，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《两地婚姻疗愈记》，文灰尘。今年，我最小的孩子进入了大学读书，生活又重新恢复到我和先生的二人世界。看着他在厨房里忙碌，处理新鲜的食材，烹饪美味的饭菜，我心里无比感恩。前阵子，我们还蛮有仪式感地庆祝了结婚纪念日。小儿子感慨说，长这么大，第一次参加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喝着几年前自己酿的红酒，吃着女儿做的蛋糕，难以想象，如果没有主，如今的生活就算在梦里都不会出现。我出生在贵州山区，家里有七个兄弟姊妹，其中一个病死，一个饿死，尝尽了贫穷的滋味，体验到人生的卑微寒凉，我的脾气越发凶悍起来，连家里人都觉得我太过分了，实在很难相处。十几岁时，我远走深圳出来打工，希望可以赚到更多的钱，摆脱贫苦的日子。无形之中，我也把安全感建立在金钱之上，这给我后来的婚姻埋下了一颗炸弹。在深圳打工时，我结识了现在的丈夫，他是香港人，寡言少语，性格比较沉闷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，两个人感觉都还不错，便在没有通知父母的情况下，自作主张结了婚，并在婚后不久生下了大宝。大约从这时开始，我们的婚姻开始有了裂痕。他在外地工作，我在家带孩子，对于金钱的掌控感使我疑心重重。他真的就只赚了这些钱吗？是不是瞒着我呢？诸如此类的问题经常萦绕在我心头。为此，我和先生常常吵架，甚至他都拿出存折来给我看了，我还是不能相信他。就这么吵啊闹啊，日子过得很不平静。再加上婆婆的偏见和歧视，我们的婚姻摇摇欲坠。生完大宝后，婆婆和家姑等一些亲戚前来探望，不经意间，我听到了他们的谈话。婆婆言语间尽是对我们的不屑，瞧不上我儿子，还拿我和先生之前的女朋友做比较。依照当时的火爆脾气，我可忍不了。你踩我一脚，我就要把你踩个半死。他不是暗地里贬损我吗？那我就明地里还回去。为了报复得更痛快，我故意大声宣扬，说家里什么东西丢了， 钱少了，肯定是婆婆拿走了，极尽所能地污蔑她，侮辱她。基本上每次相聚，婆婆都是抹着眼泪离开我家。更让我愤怒的是，先生对此竟然无所作为，他明知道婆婆对我的态度，却从来没安慰过我，对于我的所作所为，他也从不调和。几番交往下来，我和婆婆的关系降到了冰点，这更坚定了我要离婚的心志。大约有一年的时间，家里鸡飞狗跳，全是破碎的离婚吵闹。脾气上来的时候，我连结婚证都撕了。先生却始终不为我所动，他说亲妈对于孩子来说是最好的，无可替代的，离婚在他这里是不可能的。感谢主，先生对于家庭组成的坚定，给我们的婚姻留下了保全的可能。大宝快两岁的时候，我意外怀上了二宝，环境的不允许，加上婚姻的不确定性，我并不想要这个孩子。几经思考后，因为先生有家国身份的便利，我们最终决定去那里生二宝。2000年左右出国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而且当时我已经怀孕六个多月了，没想到办好了工作签证，我竟然可以顺利出国。入关的时候，工作人员未加询问，也没有在我的护照上盖章，这就意味着我可以在这里住半年时间，正好够我坐完月子。连大姑姐也感到非常惊讶。如今回头看，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和恩典。在加拿大住下来以后，由于人生地不熟，挺着大肚子的我孤单自怜，又十分想念远在香港的大宝，常常哭个不停。当时的邻居是位年轻的华人姊妹，她主动找我聊天，疏解了我的情绪。在交谈中得知她是一位基督徒，她还问我愿不愿意去教会。我心里感到有点害怕，以前从未接触过这样的事情，而且原来我是信佛的，还经常到各处的寺庙磕头许愿。给先生打了电话说了这件事，他建议我先答应那位姊妹的邀请。第一次去教会，许多人聚在一起唱诗歌，很好听。我看到周围有许多人流泪，觉得很尴尬，但心里其实也被感动到了，不自觉跟着流下了眼泪。这次经历让我后来一直坚持去参加查经聚会。有一次大家讨论起关于鬼的故事，看着这群成年人这么认真，我发觉以前自己拜佛不过是迷信罢了，流于形式，也知道鬼，但却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些问题。弟兄姊妹对于信仰的态度深深吸引着我，不知不觉我聚会也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了，对于信仰也有了初步的认识。某一次传道人说，决定相信耶稣的人请把手举起来。就这样我举起手，成为了一名基督徒。这之后我把对于婚姻的疑问摆上来，问一位老姊妹基督徒可以离婚吗，他回答说不可以， 可我真的不想过了，没办法跟那样的婆婆相处。看着我这样痛苦挣扎，老姊妹问我，你想一下，你婆婆身上一点好处也没有吗？我想不出来她有什么好处啊。你爱的先生是这位婆婆给你生的，就凭她生了一个儿子给你做老公，去感恩，去饶恕吧。听到她的话，我心里仿佛什么东西被解开了，想要离婚的心也没有那么强烈了。那段时间，这位老姊妹经常陪伴我，买菜、产检、聊天。我慢慢体会到生活的甘甜，觉得这个信仰真是好东西，便也给先生传起了福音。听到这些，先生就说，除非你改掉这个暴脾气，不然我是不会信的。产期临近，他来这里陪我，我带他去聚会时，发现他圣经翻得很快，好像很熟的样子。我就问，怎么传道人讲哪里，你很快就能找到经文呢？他这才告诉我，原来他以前就在基督教学校读书，也参加过相关的考试，差点就要受洗了。我把这个消息分享给教会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就劝勉我多多祷告，慢慢改掉脾气，或者神可以在我先生的身上动工。二宝平安出生，坐完月子时签证也正好到期，我也在主里得到了新生命。原来一切都在神的手中。回到香港后，我们的生活步入正轨，两人一起打拼，工作中也会有不少争执，但总体日子过得还算平顺。不知不觉中，二宝也快三岁了，我的脾气收敛了许多，不再那么尖锐。某天，我突然发现自己又怀孕了，一时间激动、感恩、喜乐涌满心怀。我这样的人，竟然可以做三个孩子的母亲吗？神实在抬举了我。先生很喜欢孩子，我想把这个孩子作为礼物，作为我们婚姻和爱情的见证送给他。于是我们又回到家国，等待三宝出生。也是在这一年，我受洗了，先生也决志信主。从这以后，我再也没有离婚的念头，心里彻底踏实下来。又过了大约三年时间，我从工作中完全退出，专心在家照顾孩子，先生全权打理公司事务，金钱方面我也彻底的释放了，不再有任何怀疑。神使我成为多子的乐母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？孩子渐长，我忙着学习圣经，参加聚会，偶尔家中有意见不合的争吵，我也会从对婚姻更好的角度出发来表达。随着对真理认识的加深，我更多地看到自己的问题，对于婆婆的怨恨也逐渐消退。我跟婆婆道歉，承认我当年伤害了她，他也对我表达歉意，态度转变很大。经上说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我就照着去做。婆婆的弟弟因旧事和婆婆有许多年不往来了，我便主动约他来与婆婆吃饭， 有机会就让他们俩在一起做事。慢慢的，姐弟俩的关系也缓和了很多。娘家表姐见了我，表示不可思议。我也给他们传福音，姐姐、弟弟、弟媳，很多人都信了主。正如诗篇113篇7节所言，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，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。这实在是我的写照。若不是主的恩典，我怎么会有今天这样的好日子？在三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，幸得主恩相伴，从小带着他们唱诗、祷告、读经，建立家庭祭坛。孩子所谓的青春期、叛逆期，我们也没有感觉到。这次的新冠疫情，我们也中招了。先生有跑步的习惯，一次出门跑步回来后，晚上就觉得不舒服，第二天情况加重，四肢疼痛无力，吃不下东西，鼻塞无法入睡，只能张嘴呼吸，嗓子也说不出话。医生说这属于正常反应，不用去医院，也没有药。第三天情况开始逐渐好转，因为家人确诊，医生叫我们全部去验一下，结果全家都是阳性。不过个人反应却不一样，我先生属于轻症，老大、老三像感冒，我和二宝没症状，但我们俩负责照顾他们三个，除了饮食起居，还增加了很多繁琐的消毒。二宝说手洗的都快脱皮了，每天楼上楼下跑，奔走在不同房间端茶倒水，这也是一道不一样的风景线，不会过于我们承受的能力。疫情让我们一家人在主里更合一了。